大师，请讲。谢主席，今天呢，非常高兴，本星期第一程专门讨论法律的这个武器审查问题，这个进程非常重要。我们这不光是对于在 CCW 讨论 laws 非常重要，而且我们认为要推进各国对于国际法律义务的了解，都会有助于改进符合国际的罪法。这只是针对任何的武器手段和战争手段，不光是 laws。关于履约问题，我们认为在目前要强调，从履约的角度来处理 laws 的重要性和相关性。为此，我们重申。瑞士的工作文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深入的在 CCW 里讨论怎样思考，这么一个做法。我们也会进一步思考今天早晨荷兰提出的建议。现在谈一下我们对于36条的看法。我们认为。这里要提出几个核心问题，一些呢是针对其他代表早前提的问题。比方说，一个问题，最近印度大使问到，即怎样衡量，战争手段是不是新的？对于我们，答案在于，如果是第一次部署，如果加拿大军方第一次部署这种武器，或者说。对现有的 CF 武器做了很大的修订，那么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新武器。那么鉴于 IHL 适用于武装冲突，那么通过36条的文字在提到新武器和战争手段方式的时候，这种审查并不适用于国内培训或者说执法使用。另外，要强调一点，36条审查是无法抽象进行的。为此，我们是对具体的武器在正常或者说期待使用的状况下进行审查。武器项目中，需要获得的信息包括整个系统的情况，其中包括操作理念、证据、它的准确性的证据。其影响的证据、可靠性的证据，还有它对于公共健康和自然环境影响的证据。我这里要指出，对于使用的修订会要求新的法律上的审查，所有的武器审查都是要军事律师来进行的。这里考虑到国际操作法，部门的工作，他们会考虑到所有的技术和法律上的专家，来保证充分的了解和分析有关的系统。另外，我们也认为需要了解36条义务涉及到任何战争手段的合法性和另外。对于具体定标决策合法性的分析之间的差异。最后，我们感谢今天的发言人强调了一系列的因素，这无疑对于审评进程提出挑战。这种挑战是需要进一步的思考。不过，我们还是相信我们的法律审查进程。要跟得上，我们期待各位同事保证这个进程能够做出应对，保证任何的加拿大采用的战争手段在武装冲突发生的时候完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规定。谢谢。